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狮子与我》第三集的故事。我们会听到球衣继续和先生在原野的生活中豢养着艾莎，也因此呢，艾莎跟那些在动物园的狮子不一样的是，她有很多的机会跟原野中的动物相处。而今天的故事，我们就会听到艾莎要遇到的是狮子最怕的动物大象，会发生什么事呢？在昨天的故事，我们虽然提到艾莎很喜欢大象的粪便，会在上面滚来滚去，像爽身粉一样。可是呢，她还没有遇过大象哦，她只有遇过她的便便。而今天的故事，我们就会听到她遇到了大象，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继续来听乔伊说这个故事。狮子与我第三集，艾莎与大象。回到小罗镇，雨季已经开始了，一滩又一滩的积水惹得艾莎每一个水坑都要去跳几下，而且还把湿湿的泥巴往我们身上糊，再加上她动不动就扑人的习惯，让我们有时候不得不祭出家法棍子来管教管教她。我们常常很感动的是，艾莎会在她的本性跟她的人性当中来挣扎，有时候她要追赶猎物，有时候又想取悦我们。跟大多数的狗一样，艾莎认为只要会动的东西就应该可以追逐，不过她的杀生本能还没有显露出来，因为我们从来没让她看见她吃的肉是从活羊身上取下来的。尽管她会追赶野生动物，却只是好玩，从来不知道可以杀它们然后吃掉它们身上的肉。所以住在附近的大群水牛、羚羊、长颈鹿等等，他们都认得艾莎，每次都让她在远处埋伏，等到她弓起身子逼近的时候，他们才会慢吞吞地让开。在所有的动物里，大象对狮子是最不友善的，因为他们认为狮子会威胁到小象的安全。因此，当老鲁焦急地跑回来告诉我，艾莎在散步的时候碰到大象时，我真的非常担心。我和先生立刻带了来福枪出去找艾莎。果然，一头年纪很大的象正埋头在矮树丛里吃早餐。由后面悄悄逼近的艾莎猛然扑过去，一掌打在老象的后腿上，老象大吃一惊，尖叫一声，回过头就往艾莎冲去。艾莎轻轻一跳就闪开攻击，但是她并没有善罢甘休，不久又展开第二回合的偷袭行动，双方你来我往的打得好不热闹。最后他们都累了，老象依然回去吃他的早餐。至于艾莎嘛，竟然在他的附近就地躺了下来， 一下子就进入梦乡了。往后的几个月，艾莎似乎和大象对上眼了，碰巧象季也开始了。小罗镇附近有最好的玉鼠鼠田，几百头的大象会集结成象群，他们会一块田地一块田地地吃过来。我家门前广大的靶场更是他们流连的地方。有天中午，老鲁带着艾莎回家时，后面正好跟了一大队的象。我们企图转移艾莎的注意力，可惜并没有成功。艾莎转身面对象群，好像阅兵似的看着他们一只接着一只的走过靶场，一直到20只象都走过他面前，他才站起来，头往前伸得和肩膀一样平，尾巴也直得像根棍子，无声无息地跟在象群后面。突然之间，走在最后的公象转过身来对他大吼，想把艾莎逼退，但艾莎一点都不在乎，照样跟进。我们看得紧张，却只能远远地跟在后面照应。还好接下来并没有听到任何令人胆战心惊的尖叫声或其他杂乱的声音。倒是艾莎回来的时候，脸上竟然是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有一次，艾莎真的把一群大象给惹火了。我们在靶场看到了一大群的象从山坡上直奔而下，而跟在最后面的当然是那个赶得正起劲的艾莎。有一头公象气急了，它不时回头攻击艾莎，还好艾莎的身手够快，要不然可能被踏成一团肉饼。一天傍晚，我们又碰到一对象群，没想到这些庞然大物走在草丛里的时候是无声无息的，我们丝毫没有发觉已经被象群包围，想要找个空隙钻出去都非常难。偏偏艾莎像是看到宝贝似的，不论我怎么制止都不能阻挡她冲过去。在忙乱中，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条路逃出来，但是艾莎却不见踪影。他一直到很晚才回来，似乎玩得很痛快，完全不管我们焦急的模样。不久之后，我家附近又搬来了一只犀牛，他很快的也成为艾莎的新目标了。一天傍晚，我们散步回来，艾莎突然从佣人后面冲出来去追赶犀牛。犀牛先是气得一直吼，彼此又互相对峙好一阵子，犀牛最后才跑开。几天后，艾莎跟老鲁出去，竟然又碰上那只脾气暴躁的犀牛。这次艾莎可没错过这个好机会，她一直把犀牛追到两里外的谷地，忠心的老鲁当然在后面上气不接下气地跟着。有了这次教训，那只犀牛终于决定搬家了。艾莎很爱玩，任何游戏都不肯错过，而且她把我们当成家人，所有的乐子一定都会跟我们分享。晚上他吃饱喝足之后，总是开心地含着我的大拇指入睡。我相信他对我们的爱一定是这样累积而成的。只是在有月亮的晚上，艾莎总是显得明显的焦躁不安。他会沿着围住他的铁丝网来来回回走着，静静聆听外面传来的声音。原野里仿佛有一股神秘而细微的气息，在缓缓引动他的情绪。 在今天的故事中，我们听到这个艾莎好像乔治夫妇的小孩子一样，小 baby 一样，对不对呢？乔伊和他的先生呢，必须要让艾莎尽可能的去接触这些原野上的动物，这些生态。但是呢，因为他们还是要跟艾莎生活在一起，所以也不得不管教他一下，以免呢，艾莎会伤到他们两个。而艾莎却也在这样子的一个原野的生活中渐渐长大，也渐渐的开始发现她的体内好像有一股原始的呼唤哦。在刚刚故事最后，我们就听到好像在满月的夜晚，她的体内会有一种躁动不安，好像她闻着原野上的气息在吸引着她一样。在下一集的故事呢，我们先会听到艾莎呢跟着乔治先生、乔治太太，也就是裘伊哦，他们要一起去海边度假哦。哇，在非洲草原的狮子大概很难想象会跑到海边去，而海边的小村庄对于艾莎的到来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艾莎的海边假期会过得如何呢？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听故事咯。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制播。